比如说，我们谢谢你，让我们可以再一次的来学习如何聆听你的话语，是吧？让我们不仅在圣经上有这样子的知识，我们也有这样子的经历，是吧？让我们在凡事当中都能够长进。我们求主将你的恩典赐下来，让我们看见你、听见你、拥抱你、触摸你。谢谢主啊！祝福我们以下的时间。也带领我们弟兄姐妹虔诚的来到你的面前学习，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好，我们上个礼拜的作业，就是在但以理书第七章这个非常有名的啊，耶稣基督自称为人子。我不晓得你们在默想这一段经文当中有没有看到神的审判啊，有没有看见？我们人子得到这个属天的权柄，他的国度是直到永远的了。有那位哪一位要先分享的？哪一位？哈利路亚，不要客气啊！谢谢耶稣。我就点名了。那我先点孔军好了。孔军，你来分享呀，好不好？
好的，老师，我是想听一下其他的人，然后我再。
没办法，
那
那只
我。
好先来啦，啊。
好。因为这个呢，非常的难，我读了好多遍。你稍等一下。那个，把你给它关掉。我观看见有宝座设立，上头坐着亘古常在者，他的衣服洁白如雪，头发如纯净的羊毛。宝座来火焰，其轮来烈火。我试着跟着这段经文进入意象，我就仿佛自己站在但以理。他看到的位置里面，然后呢，他看到的宝座呢，并不是一张桌子和一把椅子，那是我以前理解的宝座，但是我进入这段文字里面就没有看到，就不是一个桌子一个把椅子，宝座没有形状，宝座是全部是用火焰，然后呢，其中呢可以依稀看见的是轮子在燃烧。烈火在轮子里面燃烧，在这熊熊的烈火上面，非常壮观的烈火上面，坐在其上呢，却是，非常的安稳，毫发未烧。但以理所看见的是衣服和头发，在这个火的那个相对于火的那种很有力量的动力当中，头发和衣服丝毫没有动，而且是很安静的，而且没有任何的这个沾染，就是有火，但是其上呢却很安静。
对，
看见了就是感受就非常的壮观荣耀，全然圣洁，毫无瑕疵。
OK。
接着下面的三段经文就是。从他面前有火向河发出，侍奉他的有千千，在他面前势力的有万万。我第一次感受到，原来这个千千和万万是不可数的。以前我想的可能是数了有1000个或者是10000个，就是这千千万万是不可数的，好比这个水，它是不可数的一样的。火河，就是又像河流，然后呢，又是里面全是火。极其壮观宏伟，带着能力在奔跑、奔腾，发出咆哮的声音，从宝座里面直流出，没有尽头。而且这个河流非常的宽，在河流的两旁就是下面两段经文，他坐着要行审判，案卷展开了。我看到的这个案卷不是纸质的，而是。带着有能力和权柄的，不知道是什么材料，但是绝对不是我理解以前看的文字所理解的那个， 好像是那种纸质的或者是有文字的，但是我看到了是因为这个案卷是在火上，根本就没有一点点就跟火没有关系，但是是极其的有能力和权柄。接着下面就是我观看因小受这段经文，说夸大的话生理损坏仍在火湖里燃烧，还有兽啊权柄啊，这段经文我就仿佛看见那个兽试图在想跟那个亘古常在者要审判者那个要争辩，而且他还想挣脱铁链，然而确实不能，因为那个铁链就没有任何的没有，就是非常的绝对，没有任何的商量的余地，
对，
他完全动弹不得。
嗯，
他的结果是被扔在火中，瞬间化为乌有。
嗯，
其他的兽扔在这个相当壮观的火河里面，就是像那个一秒钟，不到一秒，一眨眼的功夫，都这样一个个的全部消化了。后面的4段经文，就是我在夜间观看，见有一位人子驾着天云而来，领到亘古常在者面前，相当于那个刚才坐在宝座上的那个没有任何的那个看见的，这一位从天而降的是有人的形体，是从天上降下来的。这个是比较有一个对比，
对
之上的。我是觉得如果我站在丹影那个位置上，我是看不见，只看见他的那个宝，只看见他的衣服头发，但是这一位就是有形体下来了。
嗯，
我就觉得想到了道成肉身这一位。
对，
那么后面的4段经文呢，就是得了权柄国度荣耀，使各国各方的人都侍奉他，他的权柄是归到永远不能废去，他的国必不会还。第一次我领受到权柄，什么是权柄？就是话语的权柄。什么是荣耀？就是万有都服服敬拜他的荣耀。国度呢？国度是全地都归于他。亘古常就是国度呢？什么叫做国度？就是全地都归服于他。
嗯。
亘古长存者所造的人都侍奉他。
嗯。
尊他为主为基督。有大声音说，他的权柄是永远的，不能废去的，他的国必不败坏。我非常的觉得很壮观，我在做这个作业之前，我就觉得我可能做不出来，
okay.
但是我提笔写下来的时候，我就觉得我仿佛进入了，我觉得我更多的是感受。但是就是这一幕就活化在我的里面，我觉得这种审判对于我带来的那种感受的话，就是将来的审判是真实的。
对，
以前审判是两个字的概念。
嗯，
这次做了作业之后，我就知道审判是我们是神所命定的，是神将来一定要来成就的，所以将来必定要面临审判，今生就要在这世上就要过圣洁的生活。我的分享到这里，老师。
好，很好。不管说你看到什么哈，就是说，我是希望能够按着神所启示的啊，启示的但以理先知他写下来的文字，其实他是把所看见的写在这个文字上面。那么现在呢，我们就是要把它读进去呢，把它恢复到他所看见的景象。那么我相信这就是神呢要我们运用我们的想象力啊，因为在当初他写下来的时候，也是神给他看了这一些的意象，他把它写下来。那么如今我们按照这个文字的叙述呢，去把原来他所看见的意象也同样的啊，让这个意象占据我们的脑海里面，这就是神哦。但透过他的经文文字叙述的时候要带给我们的一些冲击，那这样子的冲击呢，是神要我们看的，先知看的就代表我们在看，因此他所写的东西我们知道这个是绝对没有问题，这是从神来的，既然是从神来的，就是神要我们看见的， 所以呢，当你看见这个审判的主的时候，当你看见这个千千万万的人侍奉站在这个河的旁边的时候，那我们可以想说这个河代表什么意思呢？很可能就是在讲白色大宝座的审判，因为那个审判呢是火湖的审判啊。但是呢，这边又讲到这个第四个兽会被丢进去，其他的兽呢，暂时存留。所以你在这个地方呢，我们可以看到一件事情，这个第四个兽不管是什么哈，我们有很多的猜想啊，我待会可以分享一下。现在有一些人他的看见是什么哈，但是呢，现在最重要的就是说，这第四个国呢会被先毁灭，而且毁灭是完全的毁灭，那他是被神特别挑出来毁灭的。但是这个毁灭之后呢，其余的兽，第十二节，然后其余的兽权柄被夺去，生命存留，直到所定的时候和日期。所以我可以告诉大家，这个第四个兽出现的时候，我们大家都会知道是什么，而且它会先被毁灭，那其余的兽还会存留哈。所以呢，但以理他就很害怕说，哦，第四个兽到底是什么，这到底我们呢，我们可以从这个地方学习到什么。好，那这个当然了我们有很多的这个speculation 哈，就是说，哦，这到底是什么，很多的人前前后后祷告希望求神给他一些的启示。好，那我们来看看第二个，有没有第二个要分享了一下关于你在默想这一段圣经哦，短短的圣经，但是呢却有两个截然不同的意象。那这个两个截然不同的意象当中，正是上帝要给你的两个很重要的意象，有没有哪一位要分享？
老师，我分享一点吧。
好，
就是，喂，听得见吗？
好。
喂，就是看就是但以理书七章的9-14节，起初我也觉得好像我都不知道怎么来完成这篇作业，就知道昨天晚上，真的是就需要就花的时间更多一点，就在主的面前来，然后就有一些领受，或者说对我一些触动。那么就是我所看到的，就是荣耀的神，就是关于第九节那里开始看到的神荣耀的宝座。我也是没有一个具体的那个宝座的形象在我眼前，但我看到的是神的圣洁，就像光发出来，然后还有他的公义，就像火一样，就是像火一样。我知道那是公义的火。然后呢，可是这很快就出现的是不是别的，就是。我也觉得很奇怪，其实我出现了一个什么，出现了一个就是生了锈的很长的带钩子的那个铁鞭。哦，当我知道，我突然发现那个铁鞭，我一下意识到那个是主耶稣受鞭打时候的那个鞭子。然后我的脑子里面反而出现的是，就是就像以赛亚书所描述的主耶稣的那个形象，就是描述他的形象就极其的憔悴枯槁不成人形。然后我就哭了，然后我就把我带到了第十节里面，我就看到很多天使，还有24长老，还有在他面前还有很多很多的，就是我认识和不认识的人。然后我突然觉得有一种战惊恐害怕的那种感觉。然后我说主啊，我真的还是很害怕。我觉得因为想到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情形，所以我就觉得自己很不配，因为在以赛亚说有一句话，就是他将命倾倒以至于死。当我想到这句话的时候，就是主耶稣就是受审判被鞭打背十字架就是往前行的那个场景就活化在我眼前了。然后我就说我算什么，就是主耶稣你这样为我舍命，然后我实在是觉得不配。可是有个声音又对我说，你有盼望，你有救了。他说你有盼望，你有救啊。然后我就想，我真的是我还是可以 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回到了那个就是受审判的那个场景，然后我就看到了我的名字，我就看到我的名字，看到我的名字，我就觉得好像那个名字是一个镂空的我的名字，然后又看到了向我显示的是什么，就是天使向我显示的是爱这个字，然后就出现了，又出现了，就是分别出现的人如己，然后我就特别的感恩，那时候我真的我的心情就恢复了过来，就觉得啊，自己真的是主还是怜悯自己，很怜悯自己的。就虽然这个审判，可能在那个时候肯定是很战惊，但是我真的是因为有主，说如果我靠着主的话，那么我想我还是能够站立的。我不知道我站不站得稳，但我想我相信我，如果我要坚定不移的来信靠主，来就是真的就像就是我所看到的爱人如己。我有这样的生命活出来，使自己的生命活出来，然后我也不知道有一个就是感动吧，就是我就自己唱歌，就自己唱了歌，就是自己唱歌，因为我看到真的那个时候我就开始看到了那个坐在宝座上的耶稣，就是唱的是坐在宝座上的救主耶稣，我心爱你，永远爱你，然后我坐在宝座上的救主耶稣，我心属于你，单单属于你。坐在宝座上的救主耶稣，我心敬拜你，永远敬拜你。其实这个是我自己唱出来的歌，但是那个曲调我写下来的时候，我一点都不记得了，我一点都不知道怎么唱。在默想到11节的经文的时候呢，我就看到了那个耶稣的眼睛，就是像电光一样的射出来，又像火一样的就喷出来，就看到了，就是看到那些，也就是那些 兽，那些兽啊，就看到像一缕缕的黑烟一样，就在空中，它就全部消散了。所以，我就想象到那个主的灵里面有，就是就像火有焚烧的灵和公义的灵，那么就可以把我们面前的一切的仇敌，就可以在神的面前就会如蜡融化，就如风消散，而且我知道，就是我认识到，就是我们和仇敌的征战，肯定是越往后面走，肯定每一场都是恶战。但是仇敌他是一定会被严惩，一定会被毁灭的。就像这个十一节里面所说的，但而且我们基督徒是我们能够得胜成圣，是靠着主耶稣羔羊的血和他圣灵的大能。而且。在13、14节的时候，我又看到了，哎呀，这个时候我又和，就是我看到了坐在宝座上的我们的主耶稣，然后我就特别的欣喜。那个时候，我的心情就是那种，我就觉得好像就没有那种，害怕的那种感觉了，就完全的就释放了那种，就是开始就是真的我就像天上在敬拜，然后我又用方言就唱的那个赞美诗。肯定是赞美主的，我知道是在赞美主，但我也不知道唱了什么，歌词我也不知道，然后，但是很奇怪的事情就又发生是什么呢？就是完全就是把我又带到另外的一个场景，就是我看到了腓立比书那2章6到11节里面的描述，然后我就再次就非常的感动，就非常的哎呀，再次被主的爱就被触摸了，就是我觉得很奇怪的，就是昨天我所看到的这个，就是根据，9到14节里面，我就看到了一个鲜明对比，就是主耶稣的形象是一个鲜明对比的形象，展现在我的眼前的。也就是说，他本来就是神嘛，他本来就是神，就像腓立比书里面所描述的，他取了人的形象，但是他却谦卑顺服，以至于死，但是神却高举他，就是到至高之处。然后赐给他超乎万民之上的名，使他坐在荣耀的宝座上，让万民万邦都来屈膝跪拜他。然后这个时候我就看到了神，他真的是这种长阔高深的爱，也看到了他的圣洁和公义。所以他的宝座真的是他是那么的荣耀，就是真的就觉得那个宝座啊，我就觉得哎，为什么我们不能够常常的到神的宝座面前来，我们来敬拜他呢？因为他的宝座是公义的宝座，也是圣洁的宝座。是慈爱的宝座，也是信实的宝座。所以，我看到就是这两个场，就是我所看到的，就是曾经2000年前那个耶稣受难的那个场景， 后现在看到荣耀宝座上的耶稣的那个场景，我就想，他第一次来，他为我们舍命了，满足了神的公义，成就了神的救恩。但现在就是现在我们的耶稣，他为什么还没有来审判？是因为他真的是神，真的是就宁愿万人得救，不愿一人沉沦。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的这些景象，还有老师所跟我们所讲过的，就是主耶稣来的日子肯定是越来越近了。那我在心里呢，就是那个时候，就昨天晚上我也出现了感动，就是当我们趁着越难的时候，趁着蒙拯救的日子，我们就赶紧就到神的面前来，到神的宝座面前来，让我们全献上我们的全人全心来爱他，也用从神来的爱和圣灵的能力去爱人，去爱灵舍，就多做主工，竭力多做主工，包括传福音。然后再就是给我自己一个很深的一个触动，就是因为是一个鲜明的对比，从本来有是神的耶稣，然后他降卑为人，然后后来就升为至高，坐在神荣耀的宝座面前。那么给我的自己的一个很大的一个触动，就是我自己一定要谦卑顺服，就像主耶稣一样，因为经上有话说，轻为谦卑的必升为高。
是，
就是这个。
OK， 很好。我想每次在读圣经哈，当然你会有触动，有很多的想法哈。那当然了，这个最好就是说能够围绕着这个主题哈。当然你看到一节圣经的时候，你会想到很多哈。但是在这边最主要的呢，就是说你看到审判的主，他的能力啊。那你看到这个火河的时候，你会不会感受到那个火的热，火的那一种的能力？那么整个的宝座都发火了啊！这个啊，亘古常在者是很圣洁的，但是他的宝座呢？火焰，然后轮子是烈火。那么他在讲什么呢？他在讲就是说，这个能力的主，他的宝座在发火。那你可以讲到就是说，他是不是神正在发怒呢？他的案件展开了，他的火河从他面前啊，这个发出去啊。那这个火河呢，你可以说是他的愤怒，神的大怒，就在这个时刻呢，他要审判啊。那么他这个审判呢，最先的就是审判这个第四兽。所以你可以看到呢，在但以理书里面所讲的四只怪兽，巨兽、大兽，是先后出来的顺序是不一样的，但是第四个是最后出来的，这最后出来的呢，却先被毁灭了啊，因为它有一个小角会讲这个话。夸大的话，但是呢，它会先被毁灭啊。那个毁灭呢以后，其余的兽还存在，然后最后末期才到。好，所以我们从一个圣经的角度上来看的时候，我们稍微可以有一些的什么，有一些的猜测。好，那在我讲这个四只兽是谁的时候呢？我们有没有第三位？要跟我们分享。
好的，老师，我分享。
好。
我是在读但以理书几章九到十四节的时候，我总是把启示录第四章、第五章，就是重叠的在看，好像就在我的头脑里。我非常可能，老师让我背第四章啊，我这两天都在很努力的在背，然后我在尤其是在看的时候呢，它是重叠的显现，是非常的立体，就宝座啊，一个宝座安置在天上，然后看到神的欺凌，看到了这个玻璃海水晶，好像这个您说的那个这个经上所说的这个火河，就是这样的一个感动，我好像，没有，但是我是看到那个火河流动的非常的快，而且非常的壮观， 有灼热感，灼热感就好像是那个火山的那个附近一样。就是仅此而已。但是我看到那个审判也是非常震撼的。
对。
看到很大的那个赞美的宏大的这个场面。我是看到好像很多的历史历代的诸圣徒一起在敬拜，场面是非常非常的非常非常的壮观。我想成为这个其中的一份子。
Amen。
感谢主。然后看到那个兽呢，因为我好像原来听过有一个牧师讲过这个预言嘛，就是这个兽代表的是什么，就是第四兽，在第15章16章17节里面，里面有讲过这个兽，好像是代表，好像有一个猜测，就是您刚才说的，是否是某一个国家，或者他们好像指的方向就是欧洲啊。
嗯。
但是我不敢太去过多的去猜测。
嗯。
那我说主啊，你给我，启示多少，我就停留在多少，我不要去过多的去猜测。
嗯。
我怕是错了。
嗯。
那我就是在这个里面，我是。有一个很深的一个感动，就是受审判这个层面。
嗯，
好像他审判是受，但是我觉得也是一个对人的一个审判。
嗯，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受审他是一层天二层天的所有的这个天使啊，这个包括很多的魔鬼撒旦呐、还有人的这样的一个审判。那到了那一天的话，我觉得哇，实在是我的心里面就好紧张，我有一些就是联想。
嗯，
但是我不知道这个联想是否是正确的。
嗯，
那我里面就想起这个希伯来书里面就有一句，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他的宝座前。
OK，
那我心里就好像真的是很得安慰，然后我就宣告生命册上一定有我和我家人的名字，然后感谢主，就是能够主让我在这个地上保留的这个生命气息，每一天都是为了来寻求他，更深的认识他，来敬拜他，跟这位这个万王之主、万主之主有一个更深的连接。然后我跟主说，我愿意这样，我愿意更深的，就是被你带入到这个里面，我要更多的来支取从你的话语当中来的这些，能够更多的认识你的话语。
阿门。
这是我的感动，感谢主。我就分享这么多。
好的。好，那我想你们大概都是比较前面的啦哈。其实我要你们看的是两个哈，因为前面的呢是一个审判，好像呢你可以讲说为这个世界上的国度啊，有神的审判，神的愤怒，这是对于世界上的国度。那么在最后是34节呢，是另外一个国度的出现。所以四个兽呢就代表了四个国，这个国呢就被毁坏了，但是一个属于人子的这个国度呢却是什么，却是一个很不一样的。那么这个人子会得到权柄，他的国度呢是必不败坏，存到永远的。那么这个人子当然我们知道了，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他所要建立的是一个永远不会废掉的一个国度，他的权柄、荣耀、国度，各方各族各国的人都要来侍奉他。所以你可以看到一个基督的国度是被神祝福的，世界上的国度不认识耶稣基督的是被咒诅的，是要被审判的。那就是我们要看的就是这两个一个很强烈的一个对比啊。那这个世界上的四个国度基本上呢是不认识神的，或者是说敌对神的，所以他们会被审判。但是在这个国度里面的人呢，有的是基督徒，那这个基督徒呢是侍奉这个人子的，这个权柄他的国度是存到永远的。所以 你可以看到，就是说《但以理书》第七章，它是在给我们看这两个截然不同的意象。那个对先知但以理来讲，哦，他可能很知道这个人子就是可能就是将来的救主弥赛亚啊，他的国度呢是存到永远的。但是他知道这两个意象，他是来对比的。他是来对比的，就是对于我们后世的人，就是末世的人，就是我们现在，当我们看到这两个意象的时候，一个是审判，一个是什么？一个是存到永永远远，权柄国度不会废去的，不会败坏的国度。那你要哪一个？你可以讲说，我们在这边要有一个选择，你是要去毁坏的国度，还是一个存到永远的国度？这是一个很明显的一个对比。然后在这两个方面呢，都跟这个亘古常在者有关系。这个亘古常在者，他在发火的时候、发怒的时候，那是要毁灭的啊，把那个第四兽呢丢到火河里边去了。他在火里面被焚烧，所以这个火湖很可能就是地狱的火，很可能就是像那个白色大宝座的时候一样。但是在时间点上面呢，你会发现到第四个国被毁灭之后呢，后面还有一段的时间，末期才会来临。因此呢，我可以按照这个第四兽的遭遇呢，我们就可以知道很清楚的，在这个我们现今的世界上面，这个第四个国将来一定是被火焚烧的。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的日子很可能会看得到，你会看到这个第四个国会被焚烧的，而且烧的一定很惨痛的，因为圣经上就已经确定了，已经告诉我们了，这是神宝座像个火河发出来一样，所以呢，这个国家会被焚烧的，会被焚烧的很凄惨的。所以，我们几乎可以呼诸欲出啊！这个第四个国是什么国家？那我可以告诉大家，我最近的领受哈，也可以说是一个不出名的一个牧师讲的啦，他说呢，我们很多的人呢，都会讲说这个狮子啦，这个豹啦，熊啦，大概是指什么？他们都是从一个历史的观点去看的。那么这个牧师呢，他是以现代国度的来看的。那么他讲的呢，我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做参考啊，做参考。因为我们在对于解意象、解意梦的这个呢，我们只能说我们参考一下，到时候呢，神自然会向我们显明哈。他说，第一个狮子，像现今世界上的狮子，哪一个国家是狮子作为代表？那么这个狮子呢的代表是英国，大英帝国。那鹰的翅膀是代表谁呢？正好就是美国啊。那么熊是谁呢？他说是苏二。那还有一个也可能是中国啊，因为中国有个熊猫嘛哈。那这是我猜想啊。那第三个国家豹呢？豹子一直是德国的象征哈。那么有鸟的翅膀，那就是法国鸟的翅膀，因为法国是鸟的翅膀。那么他说第四兽呢，跟前三兽大不相同。那么这第四个大兽呢，是跟其他的不一样的，很凶残的啊，那有小脚。那么通常他们都会说，哦，这第四国应该是所谓的欧洲十国啦，好，但是呢，我们这位牧师他说，这第四国就是敌基督。这个敌基督呢，不是所谓的欧洲十国， 因为它不是一个国家，它是一个宗教。他说这个宗教叫做回教，所以因为它是一个宗教，所以跟其他的国是不一样的。那么他讲啊，他说这个国家呢，第四兽，我应该讲第四兽，这个第四兽到时候会先被我们的审判者完全的摧毁掉，然后呢，其余的兽，它的权柄会被夺去，生命仍然存留。也就是说，地球上在某一天的时候，会把所有的回教、敌基督的势力完全毁灭掉。然后，英国、美国、德国、法国或中国，他们都还会存留，生命还存在，一直到所定的日期。那么这个美国牧师哈，这个一个美国人啊，我也不认识，就是名不见经传的。他这样讲有一个道理在，为什么？因为回教徒很激进的，他们不愿意相信耶稣基督的。所以他这个回教徒激进分子，我们讲说是一个恐怖分子哈，他们呢被消灭之后，其他的国家的人、国家的基督徒都还有机会继续传福音，OK，让那些还没有信耶稣的赶快进入到天国里边。所以呢，他就认为呢，第四个国就是回教，他会先被审判，而且被消灭，然后后面的人还有机会悔改。啊，这是他的一个看见啊。那我觉得这样子的看见蛮新奇的啊，跟以前的解经呢是有蛮多不一样的地方了。不过他的理由呢也不是空穴来风啊，他的理由也是啊有一点点的概念哈。这个狮子啦、鹰啦、这个豹子啦、这些熊啦，这些呢都很有意思的哈。所以我们在想说，但以理啊，他是主前大概四五百年的人物啊。那个时候呢，他完全不知道将来的国度会变成什么样子啊。所以啊，这是这位牧者的一个他的看见了哈。那所以呢，我们从这一点来看呢，就是以前我们都一直以为是欧洲10个国家哈。然后一个小角会起来，然后把其他的小角都灭掉了哈。那么如果说真的是从一个欧洲十国的角度来看的话哈，现在呢在欧洲的10个国家，假定是还是用这个概念去看的话哈，这个似乎很难有说一个小角把其他的3个王制服了这个然后就把它吞灭了哈，这个是几乎不太可能的。但是在回教徒里边，可不可能呢？答案是非常可能的。所以，我们现在也不要去小看哈，就像我们现在所谓的 ISIS 啊，这位恐怖的伊斯兰国哈，我们不要说它很容易毁灭，很容易的把它给消灭哈，这个很难说。这个小角可能将来会发展成一个大的。从他经过的地方呢，还真的有可能会把一些国家给消灭掉。所以我想我们现在呢，对于所谓圣经的预言哈，我们都要有一个什么敞开的心哈，我们先不要去受到呢我们以前所学习到的一些比较古老的神学思想，比较古老的。以前的这些圣经注释哈，那这些注释只能给我们做参考，对于我们现今的这些大事情哈，我们需要呢，我们需要常常的更新我们对于某些的事情呢，不需要有一个先入为主的概念也不需要说解释呢就是固定的，就是这个样子哈。总观一句话就是说，我们要 be open-minded 就是在。所学习的事情上面要有敞开的心我们不要受到一个某种类型的解释所 所绑住了哈。所以呢，那我讲的也是一个参考，就是最近在读一篇文章的时候，他这样解释了，那我觉得还蛮有道理的哈。所以跟大家分享一下，那也只是参考。OK， 好的，那很谢谢大家，我相信在这样子的作业当中哈，我盼望能够更增加我们的意向，更增加我们看见神要我们看见的东西。那其实这几段的经文啊，我给大家的作业哈，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操练的经文哈，让我们可以呢丰富我们的想象力呢，要看见神要我们看见的。好，我们进入呢第23页哈，那23页呢，今天就讲说为什么我看不见异象？我看不见异象呢，有什么的问题？什么样子的可能的问题？那么他就举出来哈，有一些医治的方式。那么我们看看第23页第右边了哈，那他的题目啊叫做说允许神重建你见异象的能力哈。因为有很多人他怎么样没有办法看到异象，他的其中的原因哦，或者我们现在讲，我们大概都有了看异象的能力，但是呢，可能呢，有些人他会觉得，哎，我看异象还是卡卡的啊，我看异象有些时候呢，挤了老半天来才挤出几个异象哈，那不像啊某些的弟兄姐妹哦，他一看就哇，看好像活动电影的，非常看活动电影，还看彩色的。我彩色的看完了以后呢，还看到一些很高超的事情。那看到这些很高超的事情呢，还有天使啊，还看到耶稣啦，哦，还看到未来的事情啊。哦，他会觉得说，哇，怎么会有这么兴奋的事情？那我看了老半天，就看到几个黑白的图画。你千万不要气馁哈。因为我以前呢，连异象什么都看不见的。啊，后来呢，自己操练方言。哦，慢慢的意象的被打开来了，所以呢，我们来看看呢，它总共呢有几个问题哈，大概有5种问题。那我们今天就很快的可以把这个五种问题哈，你把它当作参考，或是将来呢，你可以帮助人哈。如果他没有意象的话，那你要帮助他说，哎，你为什么没有意象哦？可能有以下的一些的原因哈。那么这些原因还有一些。可能解决的方式哈，一个一个来哈。第一个，轻视意象，高举理性哈。那个你可以讲说，这个是一个可能在教会当中啊，特别在传统的教会里面呢，他会高举理性的啊，他不会教导你说，哎，运用你的右脑哈，去视觉化你所读的经文啊。那像这样子的教导啊，在一般的教会传统的教会在90%几的教会都不会叫你去用意象，去用视觉化来看的，甚至有些的教会会觉得这样子的说法呢是比较离经叛道的啊，所以他们呢不会讲这方面的。但是我们看到他轻视意象，高举理性，所以当我们要医治这个问题的时候，必须第一，你看哈为不愿意完全尊荣使用神所赐看意象的恩赐能力而悔改。那么这第一项呢，可能对于某些的教会就很难接受了啊。但是呢，我在说啊，你真的要看异象，你要放下心中已经有了成见哈。我们对于神要有一个敞开的心哈。因为我们呢怎么样看神，其实受到很多以前教导啊，然后告诉你神是这个样子啊。可是呢，我们在读经文的时候发现到不是这个样子哈。因为教导我们圣经的人，他有他的神学观念，但这个神学观念如果不是从神来的，而是一个人教导的，他可能会扭曲。这个扭曲啊，会让我们对神的认识呢，就产生了误会，就产生了误解啊，甚至有些是扭曲到完全变形状啊。所以呢，我们要知道哈啊，很如果愿意敞开心啊，如果你还是高举理性，那赶快要悔改，这是第一个方式哦。他讲得很白哈。第二个，把逻辑和认知力的偶像化来悔改，那意思就是说，我们的偶像很可能就是我们的逻辑能力跟认知能力。 有些人说我要看见我才能够相信，那么如果说要看见才能相信，那么就不叫做信心。信是所望之事的实体，未见之事的确据。为什么要这样讲呢？如果说每件事情能够道理啊，这个从头到尾里里外外都非常合理合理合理的时候，那我们就不需要信心了。 OK， 那样子的教导跟方式是一个科学研究的一个方式，这个科学研究的方法并不适合在我们的理性追求上面。我们可以谈理性啊，那个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他也讲了，他说我们在完全人当中也讲智慧，那我们要讲智慧啊，我们也是有理性的，但是呢请不要忘记了，我们有一个叫感性的，这个感性是超乎理性的。那神很大，我们不可以光光是用一个理哲学一个逻辑推论来看耶稣，来看神，我们还有感性的这一面。所以那你要对这个偶像化的这个逻辑思想啊，那我们要悔改。第三点，宣告自己愿意尊荣使用看异象的能力，正如他对待分析的能力一样。我们从小的教育就是对分析分析分析，然后这个分析大家都很熟悉啊，大家都可以知道啊，特别有数学的啊，有工程的测量的，哎，那个很好。可是呢，不要忘记了，我们还有音乐，我们还有艺术，我们还有感情。那这一些是没有办法用数字，没有办法用逻辑推理去理解的。好，第四，求神注入恢复他见异象的能力，因为能够见异象是出于神，因为神的灵要浇灌我们，我们才能够看见异象。第五点，开始实践操练这见异象的能力。那学习在生活当中用图像，就好像用操作思想分析的能力一样，你愿意常常思想分析很好，但千万不要忘记了，你还可以用你的右脑去用视觉化。第六，然后可以开始让神借着异象使用他心中的眼睛，真的求神打开我们心中的眼睛，不要让推理成为我们心中的偶像。好，我们看第二题，恐怕自己误入邪术中，这是一种担心，怕我们所看见异象的是不是入了邪术巫术，好像讲的大家都很害怕啊，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好像进入到一个新的领域里面。那以为呢，我们牧师会带领我们进入一个邪术当中哈。但是我们必须知道哈，异象来思考和看见的能力是神所赐的，并不是撒旦。撒旦他才不要让我们看异象，撒旦很怕我们看异象，因为当我们会看异象的时候，有些时候我们会看见他的轨迹。我们会看见他的存在。撒旦呢，愿意让人家继续停留在逻辑推理分析，他不要让人家看见上帝对他的启示和旨意。好，这是魔鬼的撒旦。第二，知道撒旦要企图满足人看异象的能力，神更希望，这是撒旦的另外一方面来攻击人的。他除了让一些的人停止在逻辑思想之外，他对另外一方面的人呢，继续让他看异象。那我认识一些所谓的异教徒，那他们的异教徒呢，他们有神秘的力量，神秘的力量呢，说穿了就是他们会看见一些灵界的事物。那看见灵界的事物的时候呢，哇，他们就可以发财嘞。然后也可以做很多奇奇怪怪的事情来欺骗人，所以这样子的事情呢，我们是在说那都是骗局，那是骗人的。但是我们基督徒呢，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说，我们不可以欺骗啊，我们有恩膏，我们有这个恩赐，可以服侍弟兄姐妹，但是我们是为了他们能够得到造就，不是为了满足我们个人的能力。可以表演，可以炫耀，这是不一样的。第三点，承认神不愿意我们拒绝使用看异象的能力，而且不断的 把这样子的能力给他，让他使用。那这也跟我的看法是一样的，因为我们看异象的能力哦，每个人天生都会有的，我们都已经有了，自然有了，所以我们要求神来使用我们这种天生的能力来看异象，千万不要拒绝，因为看异象是非常自然的，很自然的，我们不是说要挤出什么异象，我们是求神给我们看异象，求神光照我们。第四点，我们弃绝碰到撒旦仿造品的惧怕，同时宣告承认神可以使用人看见异象的能力。我们千万不要害怕，害怕说这是不是邪术，不是，这个是上帝给我们一个很美的礼物，而且这个是普遍性的，这是一个普遍性的礼物，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看。如果我们在讲究或者是在追求圣灵的恩赐跟恩膏的话，那我可以告诉你，看异象可以说是所有恩赐服事当中的最基本科。所有的，不管你是什么样子的服事，医治释放 ，OK， 情与如敬拜 ，OK， 先知启示看异象，那是最基本的科目 ，OK， 甚至讲道，我们没有异象的牧师哈，很难讲出一个有启示的道。我这样讲，可能有些人不太同意，但是我可以告诉大家，很多的时候，启示的灵在你身上发动的时候，你才会有启示的。我得跟大家讲哦，不是所有的牧师喜欢被问问题的，很多的牧师他很怕被问问题的，不是所有的牧师都喜欢会被问问题的，因为被问问题哦，是一个很大的挑战。真的，我只能告诉大家，被问问题的牧师，喜欢被问问题的实在是不多。好，我们承认惧怕是罪，而且领受神信心的恩赐。我们把惧怕除去，好，承认惧怕是一个罪。要知道，撒旦能攻击人思想的过程，如能看见异象的过程一样。所以呢，把握两者常常交给主，使他能够使用和启示。所以呢，撒旦攻击人跟异象见异象的过程呢，是很像的。那么撒旦攻击人，他最常用的方式就是让你害怕，他就让你害怕。这个害怕的这种，你可以讲说，这个害怕进入到你的潜意识的时候，你只要看到某个情景，就好像呢按了一个情绪的按钮，你就自动的进入到害怕。比如说我们昨天晚上讲过一个例子啊，有一个人小时候差点溺水，所以他很害怕水，所以他刚看到水的时候，他害怕就进来了，他就开始胡思乱想，哎，万一我掉进水里面怎么办？所以呢，他掉进水里面的那一种的想象，那一种的害怕，就促使他不要走过那条路，或是不要过桥，或是不要走在游泳池边，或者是怎么样，反正呢，他这种想象就让他害怕。想想看，我们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你可能跟某些人过不去，你害怕跟他产生冲突，因此在他有那个人出现的场合呢，你就不要过去，你就不要出现，因为你害怕跟他冲突。那么你这样子的害怕本身就是跟看异象的过程是一样的，你要被一个假想的情况给吓住了，那这个 就是我们要去除掉哈，我们不要害怕，不要被撒旦仇敌欺骗了。神对我们的是平安的意念，他不是要咒诅我们，他是要赐平安给我们。如果我们的心害怕，我们要奉耶稣的名斥责。但是有些时候害怕，那可能是神给我们的一个提示，一个启示。但是如果你发觉到，当你这个害怕成为一个习惯性的时候，你知道那个不是从神来的，那个是有问题的。所以呢，我们要弃绝这样子的害怕，不要让这个害怕误入这个邪术当中的害怕，要除掉啊，就是不要让一个假想的情况左右了你对神的信心。我们常常会有一些的人常常会幻想这个事情，幻想那个事情，担心这个事情，担心那个事情，那个其实是自己把自己陷入到这一种的邪术当中。如果你要讲这个是邪术的话，那你不巧的就是你自己对自己下了一个邪术巫术，让自己害怕，假想了一些可能的情况，然后自己吓自己。很不幸的，我们有很多的时候是自己吓自己，那自己吓自己也就罢了，那更有些时候呢还影响了别人啊。所以啊，这个是一个很没有智慧的结果。我这样说不是在责备，我这样说只是我们把撒旦的伎俩给揭露出来，我们千万不要再受他的骗。我们在上帝的里面是在祝福的循环当中，神呢不会咒诅我们的。所以要相信一件事情，看异象不是邪术，看异象是神应许我们的。而且就我自己的经验每一个人都有看异象的本能我们都有的所以千万不要自我放弃。好，我们翻译过来看第24页，那第三点，去除看的能力来避免坠入眼目情欲的罪。那这个是一个高级的应用，这个高级的应用是来帮助我们呢，在看到一些不应该看到的事情的时候，我们要用神的眼光来看。好，第一点，要知道处理情欲有其他有效的方式，而不是把神的能力去除掉。他的意思呢，就是说因为我们人眼目情欲的罪，都是会看到，从看，就会起意来做比如说看到女色，看到钱财，你要看到某些人呢，你觉得你可以欺负他，权势可以压过他，那你就会欺负他压过他。为什么我们中国古时候对自己的家人，特别是对自己的奴隶那是很凶的，但是对别人呢就会很尊重但是对自己的人呢就很不客气。为什么？因为你有一个眼目的情欲，怎么讲呢？你知道你有这个权柄你可以压过他，他非得听你的不可。所以呢，这也是一个自己的一个情欲。学习用一些方法来处理眼目情欲的问题。那其实他这个地方没有讲，但是我们方法来处理眼目情欲的问题，就只有用真理来看。就像我曾经跟大家分享过，当伊甸园的夏娃看见了这个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的时候，他要看见的不是他悦人的耳目，不是他的好吃，乃是看见上帝给他的诫命，叫做死亡。所以当我们眼目的情欲的罪 没有被神的话来取代的时候，意思就是说，你我的属灵的眼睛啊，如果没有看到神的话，也就是说，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我们看见一些刺激我们情欲的事情的时候，你有没有被神的话来取代？那我最近的这几天呢，一直在预备啊，我们下个礼拜开始，我要去中国很多的地方讲道。那我呢就讲到这个比较意象的晋升讨论，那这几项呢是一个很重要的课题，所以我打算呢要在这个地方呢讲比较深入。那就是说，我们从伊甸园夏娃的跌倒，我们怎么样来处理，怎么样来防范，怎么样来补救，那这个跟我们的意象是很有关系的。如果我们这样当中，比如说你很容易看到某些人，你就脾气很暴躁，那么这个当然最直接的就是说，你碰到你的配偶就喜欢跟他吵架，你碰到你自己的爸爸妈妈，有些时候甚至打电话给爸爸妈妈，一打起电话来，一听到对方，无名火就起来，讲没几句话就开始互相责备，就开始互相骂起来。 OK， 这是听啊，那看也是一样啊。那么我们怎么样来处理、医治、拯救，这个我们就是要用意象，神的话，我们要看见神要我们做的事情，而不是看见我们身体情欲要做的事情。所以你不要说哦，我们看意象是就是看见灵界哦，我们这边观看，我们有看的能力就好，不是，我们有看的能力，而且要看得对。不是我们打开意象就好了，不是，我们要看见上帝让我们看的。我们的眼睛不是肉体的眼睛，我们的眼睛是属神的。因此，当我们看见这个人事物、世间上的事情、物品来勾引你、引诱你，或者是你看到一个不正常的现象的时候，马上那个时候你要在你的眼目当中想起耶稣基督的话，让圣灵的恩膏在你里面教训你行走遵守神的命令。所以这是一个意象讨论，这是意象处理一个很重要的课题。那我们在发展意象、在解释意象的时候，这个课题我个人认为是一个最重要的。我们发展意象不是让我们只要看明白，而是要看得准确，而是要看上帝要我们看的。所以求主让神要我们看的意象充满我们，而不是让我们的情欲充满在我们的意象当中。因此我对我们的课程里面有一个很深的感受，我们不是只有单单开启意象，我们不是只有单单享受在经文当中见到神要给我们看见的，我们更要学习，要看见，我们的灵眼要看见，当引诱来临的时候，当这个不公平的现象发生的时候，我们要求神给我们看见他要我们看的。就像伊甸园的夏娃，他要看见的分别三个树的果子上面写的是死亡两个字。我们可不可以看见有情欲冲动的时候，我们在想骂人、想恨人的时候，你可不可以看见杀人那两个字？你可不可以看见死亡那两个字？你可不可以想到神宝座面前的那个火河的那种审判？ 那这个就是我们要学习我们看意象怎么样对付情欲的罪。这是第三个。第四个，去除看的能力，以免看见不愉快的景象。我们要来医治，第一要辨认找出触发这一种想法的原因。那这个其实我们刚刚谈到了，你看到一些不愉快的事情，你好像你知道你有一个朋友 要出现在这个场合，你知道你跟他之间有不愉快的事情到现在还没有解决，所以呢你就想避开，你就想离开，你就不要去面对这样子的事情，已经先看到不愉快的景象了。这种想法，这一种的触发，要交给上帝，让神来介入，让他的爱，让他的饶恕来完全的医治我们。我们把心中的偶像出去，因为这个偶像就是恨，就是不饶恕，没有办法接纳，没有办法接受。那我们的意象，那个想象的不愉快，要把它拿走，这是第四点。第五点，扭曲悔改并弃绝任何使魔鬼能影响的罪，弃绝命令所有引起曲解的邪灵，要离开扭曲，邀请圣灵充满圣洁，让我们有魔鬼会扭曲，魔鬼可以扭曲很多的事情。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最近美国总统川普当选，全美国发出了很多人反对川普，他们发出一个口号叫做川普不是我们的总统，所以呢这个运动到现在还在做，他说哦，川普不是我的总统。那么这个媒体呢就很严重的扭曲啊，啊，极尽啊这个批评丑化。那么这是撒旦最喜欢用的啊，因为美国的媒体它是一个比较自由派的，啊，高举理性，高举自由，高举尊重，多元文化，所以呢他们一般的媒体就是比较支持同性恋，他对于所谓自认正统的、自认基督徒的，他尽量把它丑化。不管是有意无意，他已经严重的扭曲了。所以呢，当一个川普他在竞选的过程当中，甚至他当选之后，他一直在跟这个媒体界哈，他在奋斗。他说：“你们永远都是报道这些扭曲的，没有真实的报道。”那我想，川普是对的。那美国呢，他的报道已经偏去了公正，他已经把他的影响力已经扭曲了。那你可以说一个报道的记者在他写文章的时候，他已经把他的评断论断的语气跟文字已经写在他的新闻稿里面，所以他所影响的读者就会对他所描述的这一个人产生了扭曲。我们对于某些人的印象就会受到这些新闻报道的影响。那这就是现在许多的美国人他们发现到现今美国的主流媒体几乎是一面倒，崇尚自由，崇尚这个解放，不是解放，崇尚这个什么，崇尚这个人权。那这个崇尚人权呢，这几乎是美国的一个主流思想，还有政治正确的这种议题。这我们不能够说回教是恐怖分子的摇篮，或者是说回教是一个残忍的，是一个恐怖攻击的宗教，不可以这样讲。你这样讲就完蛋了，大家就一定会攻击你，说你破坏宗教自由。所以每次回教徒的恐怖分子攻击的时候呢，美国总统一定会说这是恐怖分子的行为， 不是回教徒，不是恐怖分子，因为一再的强调。但是呢，这个是一个很可悲的一件事情，因为这是一个很严重的扭曲，所以呢，我们要弃绝跟命令引起曲解的邪灵要离开。那在我们医治释放的时候，我们也常常见到这样的事情啊，我们有些人对某些的特定的人有一些的啊误会，那这个误会呢，很难从他的这个脑海当中呢释放出来。他总是认为他所讲的每一句话都是针对他的，每一句话都是在骂他的。那在我们啊、我们那个一个比较有名的例子吧，就是那个啊、我在想一个什么政治上面的一个例子哈，啊、比如说啊、当美国总统 Trump 他下令七个国家的国民暂时不准他们进入美国，马上招致很多的反对。那这个反对他的理由就是说他违反人权，他歧视回教徒，因为七个国家都是回教国家。所以呢，就在美国媒体界呢，就是非常的啊不满意啊，认为他违反人权。但是呢，川普他没有这个，他有一件事情，就是说他利用这个啊事情呢，他做了一件很漂亮的事情，他就是让沙烏地阿拉伯去收那些难民。他的七个国家的禁令当中并没有包括沙烏地阿拉伯，那么他暗中就让沙烏地阿拉伯去收这些的难民，所以让美国本来要收了这些难民呢，美国就不用收了，就让沙烏地阿拉伯去收。那这件事情呢，媒体通通没有报道，所以川普就很生气，他说你应该报道的你不报道，我为了要维护美国的安全，我下令禁止他们是有一些理由的，但是这些理由我不能够完全告诉你，他可能是有一些的机密的情报，可能有一些的恐怖分子要借着这些的国家进来到美国，他没办法讲清楚，他必须要禁止。但是在所有的美国的新闻界统统都在骂他违反人权，甚至有些法官说我禁止或者是说我拒绝接受。那当然有一个很有名的 attorney 那个一个司法界的一个部长吧，我忘了他叫什么名字了，他拒绝接受，他就马上被解雇了，马上被 fire。 那川普就是这么雷厉的风行哈。但不管怎么样了，我们看到这个曲解的哈，可以说我们可以有一些的假想，就是说让人家会曲解你的意思，这个也是在意向的一个讨论范围之内啊。所以啊，我们在面对这个意向的时候，我们真的有许许多多的事情我们要很小心，我们要明白神要我们看的，我们要解释的，我们要想象的，都是要遵守神的道。我们有这个神作为一个我们的轨道，所以我们就可以不偏离啊，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好，我想这个如果说真的要讨论的话，要等到我们下一次我们再聚集了啊，因为我们有一个多月的时间，我们没有办法在 Skype 上面呢跟大家讨论。因此呢，我也在想说，那我这个作业呢，我真的也不知道要给大家什么作业啊，因为我想我们 就让大家休息好好的把这一份文件文稿再重新读一遍。然后呢，前面的作业呢，如果你觉得可以的话，我们再去做一次，让神的这个神的灵继续带领你发展你的意向。总之这个意向最重要的就是要学习神的话，遵守他的诫命，看见不合神心意的事情要问上帝说，我该看到什么。来，我求主帮助我们成为一个敬虔爱主的人。好，那我们今天就讲到这边，有没有什么问题请提出来。
老师，我有一个问题。
Yeah。
像我为我的一个合作伙伴，我在祷告的时候我看到了一个意象，就是他好像就是未来的几个月里面，他的身体会出现一些状况，就是里面就有一个感动。那我就是很想去，因为我这个合作伙伴他没有信主，他的家里是拜偶像的。那我那天呢，就是也是出于一个感动吧，因为我看他很辛苦嘛，我就跟他说了。然后呢，他就跟我说了一个事情，他跟我说了一件事情，他说他就是过年的时候他算了一个命。他算了一个命呢，他说这个算命的结果是，可能他是在农历的七月八月，他的身体上有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疼痛。所以当时我就很郁闷呐，因为我这是在，就像是刚才老师所说的这个意象，我相信是从神来的，因为我也是出于爱嘛，我才去这样去跟他说。但是他给我回应的，我寻求的一个这个结果或者是一个。怎么说呢，就是一个回应，居然是他算命的这个结果。那我不能够确定我看到的这个我得到的这个感动是从神来的或者是准确的。那我也不想跟他所谓的这个算命的是同流合污啊，就这种感觉。那我对于这个祷告我真的不知道我怎么再进行下去，我想听听老师的意见。
OK， 在我们我想你先不要想这个同流合污啊，因为圣经上也有说嘛，邪灵他的预言有些时候是很准确的，邪灵甚至能够行神迹的，只是他们的源头不对啊。源头不对不表示说他们所说的不会实现，从来没有这样子的事情。相反的，神呢警告我们不要因为他的这个预言实现了你就相信他所说的每一件事情，我们还是要每一件事情查验。特别他要你不要去这个追随这个耶稣了或者是说不要去敬拜侍奉耶和华要你去侍奉别的东西，别的人别的偶像，那这个当然就是很明显的可是呢他可能会行神迹 他讲的预言会发生这都是可能的这个他的源头不对。但是对于一个事情，虽然你看见你祷告了 OK 怎么跟他的是一样的时候，那你千万不要担心你也不要说我要跟你同流合污那么你就说原来这样子的感动呢，原来在这个邪灵界里面呢他也看到同样的事情 OK 所以呢那你就说那好了，那其实算不算是一种验证呢 OK 我们从这个基本上来看我们先不要说这个是邪灵或者是说他们在灵界当中他们所看见的跟我们在圣灵界当中所看见的结果是一样的，这个并不是很稀奇的一件事情。所以你也千万先不要担心，你就要问神说现在有这样的事情，我也不想也不希望我的这个朋友 他会认为呢，我们是跟算命的是一样的。所以请上帝告诉你，怎么样让你的朋友知道，我们的神是高过他们，我们的神才是他应当听从追求的对象。这是你应该现在祷告的。
Amen.
OK， 不管说是什么样子的情况之下，所以不要被这个结果吓了一跳啊，或者说你会被他污了或怎么样，不是，千万不要这样想，可能是一个很凑巧的啊，但是绝对你不会跟他有任何的关系的。OK，
嗯，
好。OK， 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问题？
还有第二个问题。
哎，
抱歉。
OK， 好，杜姐妹，你说吧。
还有第二个问题，就是我们小家呢，也在操练一些这个意象，就是视觉化的一些意象，在祷告当中，我也是鼓励他们。那我们这个小家里有一个姐妹。他总是在等候神的时候看到耶稣就在他的面前，而且就是在他身上有真的是可以看到神很多的神迹，比方说对他的这个身体的那个医治是非常的准确的，
嗯，
而且就是非常的奇妙的，
嗯，
那我们就是大家都会看到这个神迹就欢呼啊，但是对于他的这个表述呢，他总是在说这个神就在我的面前，但是我的呼求说主啊，你就在我的面前，但我怎么就抓不住你？我怎么样才能抓得住你呢？当然，我们也会给他有一些祷告，我会有一些引导，但是他每次在这样去说的时候呢，我看到其他的这个弟兄姊妹，他们的这个表情就对他就会慢慢的就会有一些就是藐视和或者是轻视吧，就不会再听他的一些。见证了，虽然我还是有一些引导，但是我就是对于像他这样的，这样的一些情况，我下面我怎么样再去对我的组员或者是对于这个姐妹有一些比较正确的引导，我想听听老师的意见。
这样子的事情呢，的确不是太好处理的哈。那我们讲说，我们发展这些意象，我们发展这些视觉化 ，OK， 其实我 OK， 其实一开始发展的时候，一开始讨论的时候呢，一定会产生一些的一些的问题的啊，因为有些人看得见，有些人没有办法看见哈。然后你看见又看得那么准确，医治又得了很多，那一定会引起一些的误会。所以我觉得啦哈，我给你的一个提议，就是呢，你要让大家呢有一个彼此成全哈，因为在一个五重执事的教会里面呢，我们是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所以我们千万不要骄傲，也千万不要嫉妒啊！我们可以羡慕，但我们千万不要嫉妒。我们要成全，我们要帮助他。所以呢，对你这个这位有意向的这个姐妹等候的时候看见她，你就是说你自己在追求的时候，你在发出那种的我怎么没有办法追求到你啊？等等之类的哈，因为呢，我们呢要爱。我们在许许多多的时刻呢，我们自己追求的时候呢，会让人家觉得你是在表现自己。那我们尽量不要让别人有这样子的疑惑、疑问啊。那我们就自我的约束，不要让人家误会了。所以，然后你可能呢，就要找他一个时间呢，用爱心说诚实话，也求主给你智慧，怎么样去表达。那就是说你个人追求的时候呢，你爱怎么说都不会妨碍到别人。好，那但是如果说我们在小组里面一起追求的时候呢，那个时候呢，我们大家都需要有一个小小的原则啊，该你分享的时候你就分享啊，那别人分享的时候你就鼓励他们分享 ,OK, 那我们彼此有一个尊重，彼此有一个什么成全 那我想你们彼此之间有这样的一个小小的规则的话，啊，比较好处理事情。OK，
好的，谢谢老师。
好，感谢主。还有没有什么问题？哈利路亚。
老师，我问问题吧。就是我们当我们看到一个异象，尤其是和弟兄姐妹在一起的时候，看到关于这个人的异象，那这个异象的实现是不是也是有条件的呀？也需要怎么说呢，就说也是需要在一定的条件一定的时间内实现，时间肯定是的，那么这个条件是不是也是需要对方有所改变才能去实现神在他身上的祝福呢？
哦，很好的，很好问题，
是一个好的异象。
嗯，很好的问题啊。OK， 异象，我这样讲好了，异象应该是讲一个可能性的结果。那可不可以实现？什么时候实现？也是要看领受的人他怎么去培育，怎么样去孕育这个异象。这个需要他的一个配合跟合作。好，那我举个例子，比如说在去年四月的时候，我为一个姐妹祷告，她年纪很大了，36岁了。那我看到她一年之后要结婚，所以我那时候跟她讲说，诶，我怎么看到你走进了结婚礼堂哈？诶，看起来你的喜事近了哈。那我也请他这个查验啊。那我祷告完了以后呢，我就问他，我说你有没有对象？他说没有。那我就说好，那我看到了这个，那我相信这是一个可能性。那你在查验，那你也祷告。他说好。过了4-5个月，我问他，我说上一次给你看到了这个异象，而且宣告了，那怎么样啊？他就说，诶，我现在的确啊有一位啊有一个对象，那他很喜欢我，我也很喜欢他。我说那太好了。我说那你们有继续交往？他说有，继续交往。我说好，我为你们继续祷告。然后呢，再过了3个月，我们在异象当中哦，我们所看到的是一个可能性啊。那能不能够成就，也有许多的因素。那我个人，对我个人来讲啊，我对于婚姻啦、未来的方向啦啊，我基本上的态度就是说，我有了启示我会告诉你，但是呢能不能成就它有很多其他的因素啊。就像我所看到的这个姐妹，我说我看到你结婚了，我相信你有这个啊结婚的机会啊，但是能不能结成婚呢，跟对方有没有关系，跟对方很有关系，跟对方的家人有没有关系，跟对方的家人很有关系。那到最后原来原因就是他家人反对，所以他们就没有办法在一起。所以但是呢，我看到的我相信是神给的机会，那他要去做的就是努力的去培育这样子的意向，而不是说哦，你看刘牧师在一起讲了我会结婚，然后我就不管了、哦、我就安心了，而、哦、不是，而是你要去啊，你要去培育啊，那你会遭遇到一些的问题，那你要去怎么样？那你要去解决呀，那解决需要付什么？要付上祷告的代价呀。所以后来他没了，那我说那对不起啊，如果给你的你一些。一些假想的，不是假想了，就是好像给你的一些虚假的这个盼望、哦、他说也其实也不是，因为预言基本上是一个可能性，我看到了，那这个看到能不能实现，那还要有后续的动作啊。 所以我想这也给成为你一个小小的一个一个例子那能不能成就不是我们发预言或我们看见意象人的责任，我们只负责传递。那传递完了之后，如果他要你为他再继续代祷，那你就继续为他代祷。但是能不能成就，还是要看神，还是要看他有多么的想要，还有他付上祷告的代价。当然还有其他人的因素，所以一个意象你的看见、你的预言、你的祷告，可不可以成就，是有很多的那个因素在这个地方哈。那我们说，有些时候圣经上所看到的例子绝大部分呢都是神不更改的旨意，但有些时候，特别像婚姻啦，这个是，你可以讲说这是神的旨意吗？我不敢这样讲神的旨意，但我知道这是一个 possibility，是一个可能性哈。我们的人不见得每一个都愿意遵循神的旨意，因此呢，我所看到的，我只能说这是神给你的，把握住，你没有办法把握的好，也不是你的错，可能是对方的错，可能是对方没有办法。因此呢，我们就要看到很多的时候，对我们个人个人的这个婚姻啦，个人的生活啦、财务啦，这些很可能都是上帝跟你之间的事情哈。你能够在你掌握当中呢，你大概能够把握的机会就比较大。但是当牵扯到另外一个人的时候，那真的是不知道，因为这个不知道的原因的因素，我们没有办法掌握得很好。还有就是神没有就是不改变的旨意有些时候就是斩钉截铁的，不管你怎么处理，或者不管你怎么的去代祷神的旨意已经很明显了，是就是是，不是就是不是那有些时候我们也可以看得出来。但是基本上我们一般来讲，对我们人会遭遇到的事情通常来讲都是只有可能性，没有绝对100%的。我盼望我这样的解释很清楚给你。
很清楚，老师。
阿门，路亚。好
然
的。
后还有一个
嗯。
就是上一周有一个讲的，我不知道我记得是不是对的，就是在恍惚状态中出现的意象是属于 closed vision，是这一种吗？就是是封闭式的，哦，
对，
还是我写错了？
恍惚的意象呢，就是你可以讲说，那个时候可能就是或在身内或在身外，我都不是太清楚。所以恍惚的时候，的确就是所谓的封闭式的意象。OK，好，还有没有什么要分享有问题的？很好。那我们今天就
刘
到
老
这
师，
边哦，怎么样
我提一个问题好不好？
？OK。
我有一个问题想提一下，就是其实关乎我自己的，跟这个课也没有什么关系，想寻求一点帮助。有一个人呢，他说他现在欠了一些钱，希望我能够帮助他。
OK。
其实在我心目当中，我倒真的不是在乎什么几千块钱或者多少钱的问题。是，我是觉得有点被要挟的味道。他已经有几次都在表示他活不下去，他要自杀了。你要是不这一下，你要没联系我的话，我有一次跟他微信联系，他说你要不那个的话，我当时我都准备自杀死的。这他又跟我发这个信息，说还是希望我。当时我就给他回了。我说给他了3点建议，就是我肯定不会把钱借给你。第二，你要来寻求谁？还有一点是什么？我说我自己的功课就是要如何在真理上能够建造和成长。我给他3点，那我准备再这3点给他。但是问题是我在心里面呢，就好像总是没有那种平安一样。
当然，
不是说他总找我，我很烦，就是我觉得哎呀，万一他要是有点啥事儿呢？哎呀，这个。 我想就这个来寻求牧师的帮助。
OK， 当有一个人提到他要自寻短见的时候哈，那我们一般的处理是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OK， 那我的建议啦，他要是跟你提过很多次的话哈，那如果是在我们这边哈，我会去报告警察的。我会说这个人他跟我讲过他要自杀，已经好几次了。那我不知道要怎么办，我也没有办法处理，因为自杀这个事情哦是蛮严重的。哎，他已经跟你讲了，所以呢，我会这样处理。第一，他有老婆，我会跟他老婆讲；第二，他有父母，我会跟他父母讲。OK， 他既然这样跟你讲了，那你就得跟他至亲的人讲，他的家人、他的父母，或者跟他比较亲近的同学啊，或者是师长等等之类的啊，或者你们教会的牧师 ，OK， 你要去举报。不是举报了，你要去报备这样子的事情。那一来呢，你不会单独承受这样子的压力；二来呢，当他有这样表示的时候，通常也是一种信号，他真的活不下去。那么同时在你跟他的配偶或者是跟他的父母讲的时候呢，你也可以大致了解他目前所遭受到的压力是什么。你了解我的意思吗？
了解，牧师。
Yep。
谢牧师。
Yep。千万不要把压力往自己身上染哈，因为他要是真的出了事的话，那你的心理压力是更难受啊。所以我会找他的家人先谈，他的家人要是谈不出所以来的话，那你就跟家人讲说你们。如果不处理的话，那我只好报公安了，或是报这个精神病院了，或怎么样？我不知道你们那里合适的管道是什么啊？那或者你也可以跟这个弟兄讲啊，跟你借钱的弟兄讲，说你真的是这样子的话，我很担心你啊，那我去报告这个有关单位来帮助你好了。好，那我想这个是。我们要处理的很有智慧啦。好的，那我们今天呢，我们就先到这边咯，好不好？还没有，我们请我们请什么潘姐妹？潘姐妹，你可不可以帮我们祷告？我们下一次就是4月28号了哈，就是你们4月29号的早上，我们4月28号美国的时间下午5点钟 ，OK， 好，潘姐妹替我们祷告一下，结束，谢谢。
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赞美你，谢谢你带领我们以上听课的时间，主要让我们听着讲的都蒙你的恩典和祝福与开启，主要求你赐下真理的圣灵带领我们，主要进入你更深的开启，更深的。在你的智慧当中，让我们每一个人主要都披戴出你来的智慧，主要主耶稣谢谢你，主要我们也把刘牧师他中国短宣的行程向你交托和仰望，主要求你差派天使天君为他开路，主要你把他们一行团队的人都附在主要你的膀臂下，主耶稣我们谢谢你，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主要求你。用你的道开通我们每一个人的耳朵，让我们听见主啊从你高天的声音，我说我们信心，谢谢我的王我的神，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们
阿们。